新婚买房一人出头期，一人付房贷。离婚时的清算学，你帮忙缴的每分房贷都要这样留证据。新婚买房讲好你出头期款，我缴月房贷，看似公平合作，实则潜藏巨大的法律与财务风险。如果未来不幸面临婚姻触礁，这段看似甜蜜的财务分工极可能在离婚清算时让你血本无归。本文从台湾民法剩余财产分配出发，深度剖析预售屋、中古屋在婚前与婚后购买的产权差异，手把手教你如何透过四大存证数保留转账证明与扣款记录，确保你帮忙缴的每一分房贷在财产大对决时都能合法讨回来。由于相关法规皆会随时调整异动，本文所提及之税务法律细节仅供参考，实务操作时务必以政府官方及银行公告为准。一、前言，甜蜜的财务分工还是包着糖衣的不平等条约。当新婚的粉红泡泡飘散，两个人手牵手准备步入买房成家的阶段时，最常遇到的第一个现实难题就是资金如何分配。在房价高企的当下，许多年轻夫妻会采取一种听起来非常有建设性且兼顾彼此面子的分工模式。老公斜线老婆，你出社会比较久，存款比较多，买房的头期款就由你全额负担，至于我，每个月的薪水很稳定，婚后的每月房贷利息和管理费就交给我来按月缴纳。这段对话听起来是多么充满爱意与信任，两个人各司其职，共同为这个家打拼。然而，我们必须冷静地拉开这层浪漫的帷幕，从冷酷的法律视角来重新审视这条财务分配线。在台湾的离婚实务与财产纠纷中，一人出头期，一人付房贷往往是让非房屋所有权人最后血本无归的经典陷阱。许多先生斜线太太在婚姻触礁准备走向离婚协议时，心想虽然房子登记在对方名下，头期款也是他付的，但我婚后辛辛苦苦帮忙缴了十年的房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栋房子增值下来的财产，我至少能拿回我缴的房贷吧。很遗憾，法律不看苦劳，法律看的是产权登记与剩余财产的差额。如果房子是对方婚前就买好的，你婚后每个月塞现金给对方，或用模糊的共同账户转账帮忙缴房贷，一旦面临离婚，在没有任何备注与约定的情况下，这栋房子属于对方的婚前财产，其增值红利你可能完全分不到，而你帮忙缴的房贷在法庭上极可能被对方辩称是分担家庭生活费或贴补房租，让你陷入举证困难的泥淖。即便是婚后买的房，若你只是默默汇款而没有留下明确的对价记录，当对方主张这是你对家庭的无偿奉献，你在诉讼中争取财产分配的谈判筹码就会被大大削弱。为了保护你在婚姻中的每一分血汗钱，我们必须在风平浪静时就修好这门关乎长线资产安全保障的贴钱清算学。二、台湾民法剩余财产分配的逻辑。想要在离婚时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搞懂台湾夫妻财产制中高达 95% 以上夫妻都在自动适用的法定财产制。而法定财产制的核心精髓就在于结婚那天起所启动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一、婚前财产 vs 婚后财产的楚河汉界。法律将夫妻双方的资产严格划分为两大池子。婚前财产，在结婚登记前你个人所赚到或持有的资产。这部分的财产包含婚前买的房子，以及该房子在婚后因为市场波动所产生的纯增值红利，在离婚时，对方完全没有权利分配。婚后财产，在结婚登记后，不论是由谁的薪水赚进来， 登记在谁的名下，只要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净资产，但依法排除婚后继承的遗产、长辈赠与的财产及精神慰抚金，在离婚时，双方都有权利要求对半分。二、剩余财产分配的贴钱清算学基本模型。当婚姻画下句点，法官在清算剩余财产分配时，底层的财务模型其实黑白分明。法律并不是直接把所有财产平分，而是各自计算双方在婚姻期间净赚了多少钱，扣除债务后的净资产。清算的核心逻辑可以简化为以下公式：剩余财产分配婚后净资产多的一方，婚后净资产少的一方，除以二等于财产少方可合法索取的找补现金。婚后净资产等于婚后总财产、薪水、股票、婚后买的房产现值、婚后总债务，如未缴完的房屋贷款。特别注意，债务加回机制若在婚后用薪水去偿还婚前买房的贷款，这笔在婚姻期间还掉的房贷总额，依法必须加回个人的婚后财产中计算。排除项目，结婚前存的头期款、婚前买的房产、含纯增值、婚后继承的遗产、长辈赠与的土地，一律不纳入计算。用两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拉开的贫富差距直接除以二，就是转让多的一方必须掏出来找补给对方的现金。这个算式看似黑白分明，但当他撞上房子这个巨型资产时，就会因为购买的时间点产生致命的产权盲区。举例来说，如果房子是对方婚前买的，不论婚后房价暴涨多少，产权与增值都与你无关。你婚后用自己的薪水默默帮忙缴房贷，本来依法在离婚时可以要求把这笔还掉的本金加回对方的池子里来平分拿回。但如果你在过去几年里，只是每个月把现金塞给对方去缴房贷，或者是直接用模糊的共同账户转账而未做任何备注，在法庭上，这笔钱极可能被对方辩称是对家庭生活费的无偿奉献或补贴房租，导致无法成功加回清算。三、拆解陷阱。房子何时买，名字登记谁，决定了你的房贷是资产还是泡沫。一人出头期，一人付房贷之所以危险，关键在于房子是在婚前还是婚后买的，这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清算命运。情况 A， 对方在婚前买房，登记对方名字。财产归属，房子本体与婚后的房价增值红利，例如2000万涨到2500万的500万差额，全数属于对方的婚前财产。离婚时，你对这栋房子的涨幅一分钱都分不到。法律危机，婚后对方的房贷还没缴完，你每个月拿自己的薪水、婚后财产帮忙缴。在法律上，这属于以婚后财产清偿婚前负债。离婚时，这笔你在婚姻期间帮忙还掉的房贷本金总额，依法必须加回对方的婚后财产池子里，让你平分拿回来。但致命的陷阱就在这里，如果你平时都塞现金，或者是转账没有任何备注，在离婚法庭上，对方的律师大可寄出跟你查到的一样的抗辩，声称这些钱是你给对方的零用钱，分担日常房租与家庭生活费，房贷是对方自己赚钱缴的。一旦你拿不出钢铁般的转账轨迹证明你是在代垫房贷，法官就无法将这笔钱强制算回财产池。结果就是，房子涨价的500万你没份，你辛苦帮忙背了10年的房贷本金还被当作是无偿奉献的房租，落得彻底净身出户。情况 B， 两人在婚后买房，登记对方名字。财产归属，不论头期款谁出，登记在谁名下，都属于夫妻的婚后财产。离婚时，房子的现值以离婚起诉时的建价为准，扣除剩余未缴房贷后，其净值对半分。 法律危机，这看似对你比较有保障，但当婚姻走向终点，最怕对方使出玉石俱焚的掏空手段。许多人会在闹离婚前夕私自将房子向银行增贷，设定二胎，甚至秘密低价脱产转售给亲友，将婚后财产恶意亏空。如果你平时没有保留自己稳定公款、共同出资的转账记录，在关系恶化初期，你就无法向法院及时申请假扣押来冻结房屋资产。一旦房子被实质变卖，现金被提领一空，你就算打赢官司拿到了对半分的胜诉判决，最后也只能换来一张毫无价值的债权凭证空壳。四、房东形式有退散。非房屋所有权人的四大存证术。为了不让自己每天辛勤工作的薪水变成帮别人养房的燃料，只要你正在经历房子不在你名下，但你正在实质掏钱付房贷的阶段，请立刻启动以下四大存证术。一、第一招，死守账户对账户转账，彻底断绝现金交易。许多先生携现太太为了贪图方便，每个月薪水发下来后会去 ATM 领出2万或3万元现金，直接交给对方，让对方拿去存入他的房贷扣款专户。盲点，现金是没有灵魂的。一旦你给了现金，在银行的流水账上记录的只有你提款，而对方那边记录的是他现金存入。到了法庭上，对方可以说这笔现金是他自己赚的，是他的私房钱，你完全无法证明你提领出来的现金跟那笔房贷有任何物理上的关联。正确做法，一律使用网络银行或临柜转账。必须从你的薪资账户直接转账到对方的房贷扣款账户。让银行的数位天网帮你留下永久、不可篡改的资金移动轨迹。二、第二招，转账备注栏精准定锚，打碎所有话术。光是账户对转还不够，如果转账时什么都不写，对方的律师在法庭上大可将这笔钱包装成各种名目，这是先生携现太太贴补全家的伙食费，这是先生携现太太给我的生日礼物。正确做法，每个月在进行转账时，务必在网络银行的备注栏，可指明印刷在存折上的文字栏位，精准打上以下字样：补贴20路房屋房贷，20月份房贷分担款。这样一来，未来的每一笔转账，都会在银行传票与存折明细上留下铁证，直接定锚这笔资金的用途就是房屋贷款的对价投入，彻底封锁对方将其扭曲为生活费或赠与的空间。三、第三招，以婚后协同出资协议或预告登记代替盲目联名。很多人会想，既然我帮忙付钱，那我主动去银行申请当共同借款人或保证人总行了吧？千万不要，这会让你踩入更大的财务陷阱。首先，台湾银行法已规定自住房贷足额担保时，银行不能收连带保证人。其次，一旦你成为共同借款人，你的连征记录就会被上一笔房贷，直接废掉你未来的新青安与首购身份。更恐怖的是，若未来离婚房子归对方，而对方不缴房贷，银行照样会天天向你催债，让你落得没拿到产权，却背了一身债的惨况。正确做法，不要去动银行的贷款名义。双方应在婚后或购屋前私下签署房屋协同出资协议书，载明房屋虽登记于 XXX 名下，但由 XXX 每月负责转账支付新台币00元之房屋贷款本息，双方同意该房屋为共同出资 XXX 所支付之贷款累积总额，于婚姻消灭时应由 XXX 如数全额返还，或依出资比例分配房屋处分所得。甚至可以进一步到地震事务所办理预告登记，防止对方在未经你同意前私自将房屋变卖、转让或抵押借款。 四第四招，装潢费发票买受人写自己。除了每个月的房贷，新婚时动辄百万的室内设计与装潢工程费，往往也是倾囊相助的重灾区。很多人以为房子是对方的，装潢费就随便付。正确做法：一、发票买受人写自己装潢时与设计公司签约的合同，以及开立的每一张统一发票，买受人抬头务必写你的名字。二、签署协议，双方签署一份简单的婚后共同资产出资备忘录，白纸黑字写明双方合意由 XXX 出资100万元整作为20房屋之装潢修缮费用，此笔款项性质为双方之金钱消费借贷关系，双方并特别合意排除民法第1003条之一家庭生活费用之分担范畴。若日后婚姻关系消灭，此笔出资应由对方名称于离婚登记完成后内全额返还于你的名称。有了发票与这张排除家庭生活费的协议，在法庭上对方就绝对无法用这是你自愿装饰我们家属于生活奉献的话术来赖账。